你曾经看过相，算过命，求过福，玩过碟仙吗？你相信所谓的特异功能和一些超自然的事吗？你是否感觉到，在所能看不见的物质领域之外，另有一股看不见的灵界势力存在呢？圣经上记载了一位被邪灵附体的人，他住在坟茔荒野里，非常凶恶，又经常伤残自己的身体。他昼夜不停地在山野里悲鸣惨叫，大家对他都非常嫌弃和厌恶。他在众人眼光中简直就是废物人渣。但这一夜，主耶稣特别跨海平挪来拯救他。主耶稣的来到真是令寰宇震动，令群鬼嚎啕。圣经特别提醒我们，撒旦魔鬼如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而全世界都是在他的大战、俘虏、捆绑和压制之下。难怪世上的每一个人只能身不由己地随从监视的风俗，活在自己难以自拔的私欲之中。圣经告诉我们，撒旦魔鬼对人的目的绝不是仅为了吓唬人而已，更不是为了提供你一些惊险刺激的欲乐。他的手法是先使你鬼迷心窍，再逐步的使你着魔受控，叫你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心智。最后他的目的是要你和他一同落入地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永远受苦，永无盼望，永无翻身。亲爱的朋友，主耶稣降世的目的乃是要来除灭魔鬼的作为，并将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拯救出来，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说，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请听圣经上的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他说这话，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鬼回答说，我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鬼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如果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往猪群里 自找猪去。耶稣顺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因为害怕得很，都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弗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信不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呢？有的人呢，对于什么妖魔鬼怪的事是绝对不信，而对这些事是嗤之以鼻。但也有些人对这些事是半信半疑，或有些好奇，愿意探个究竟。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呢，是一听到有鬼就毛骨悚然，立刻呢就起鸡皮疙瘩。你是哪一种呢？不过一般人来说呢，对于鬼魔的事啊，大约有2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非常好奇，很想见识见识，所以呢有什么鬼故事鬼电影呢，他就一定要去看，要去听。那谈起这一类的事啊，他更是眉飞色舞，会语会声，好像他真的见过似的。那另外一种啊，就是对于古怪精灵的事啊，完全漠视不理，压根儿呢从心里就不相信有这回事。就算是真是有啊，他也来个敬鬼神而远之，或说呢，鬼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俗话不是说吗？疑心生暗鬼吗？而且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相信那些迷信的玩意儿？好了，你的看法如何呢？你认为世界上啊，到底有没有鬼？如果有，为什么科学不能证明？但是如果没有，那为什么世界上各民族都有一些妖魔鬼怪的传说？如果世界上真没有的东西，那在人的共同意识中，为什么都会有鬼的观念呢？西洋有西洋的吸血僵尸，那我们中国呢，有我们中国的聊斋志异。更妙的是，人既怕鬼，但是又爱听鬼故事，或谈论活见鬼的事。记得小的时候，全巷子的小孩啊，都喜欢在夏天的夜里听大人讲鬼故事。大家都搬个小凳，围个小圈，瞪双大眼，拉长耳朵，听大人呢、那些稀奇古怪的乡野奇谈。
啊，什么鬼呀、啊？是披头散发的，啊，什么鬼是青面獠牙呀？哎呦，什么鬼又没影子，又不定用脚走路，两个手啊划着风，飘飘浮浮的就过来了。更可怕的是，有一种鬼呀、啊，他把他的头拿在自己手里面，然后一跳一跳的就朝着你过来了。这真是越听越怕呀，这个圈子就越缩越小。这个时候啊，你背后啊也感到越来越凉了。哎，就在这时候，不知道哪个恶作剧的，偷偷的把他的手啊绕过你的后脑勺，摸你另外一边的耳朵，哈，那真是吓你大跳啊，差点啊连心都跳出来了。结果呢，到半夜你也不敢起床啊上洗手间了。这夜里啊，你又做了好多害怕的梦。但是隔一两天呢，一听说某某叔叔啊又讲鬼故事了，那大伙儿又是赶快从家里搬个小凳子，哎，围上小圈呢，去自讨苦吃去了。那上了中学以后啊，那更是看见有的同学会用扑克牌算命啦，有的人呢身上啊还带有父母从庙里求来的护身符，还有的同学因为小的时候身子弱，父母怕呢养不大，就把他们过继给一些偶像做义父。后来竟然有同学在教室里面就玩起碟仙来，还有的同学呢说自己曾经被鬼压过。那我自己呢，在考高中那一年的暑假呢，我住过一间呢所谓的鬼屋。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啊，还真的听见一些吵杂的人声啊和洗衣服的声音。甚至有一次我睡到半夜，突然发现有人抓我的脚。我睁眼一看呢，看到我脚前面有个大黑影，那真是吓我一大跳。所以诸如此类的事，你说没有吗？其实是有的。那你说真的有吗？又好像是幻影错觉。后来入了社会，阅历丰富了一点，也见过鬼上身或是邪灵附体的这种鸡同表演，那这个时候才开始用比较客观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的实在性。当然有一些现象啊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或是属于精神病啊，或是癫痫诊之类，但也有一些事啊是你没有办法以科学或理性来解释的。世界上呢是存在一些超自然的事。好，那是否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之外真的存着一种灵界的势力呢？这股灵界的怪异现象是否就是鬼魔的作为呢？直到有一天，当我信了主耶稣之后，我才真正的从圣经中明白了真有魔鬼撒旦的存在，也知道了他手底下真有一群污鬼邪灵的小喽啰，而他们存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吓唬人，或是制作一些惊险刺激的舆论，让无聊的人呢享受一下。在我当了传道人之后，更经历到主耶稣的大能，我们能在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之下，奉主耶稣的名，使用他赐给我们的权柄赶逐污鬼，使许多被鬼附的人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亲爱的朋友，今天呢是你最重要的日子，今天呢就是你得释放的日子，今天主耶稣要亲自的拯救你，要把你从撒旦的掌握之下释放出来。但是我要坦诚地告诉你， 魔鬼撒旦呢，他会尽其所能的，不让你把这篇道啊听进到心里面。他可能呢，让你产生一种难以抗拒的睡意，或是让你脑子发胀，心绪很乱。他也会用很多事情呢，来阻扰你听完或是明白这一篇信息，因为撒旦最不喜欢你脱离他而归信主耶稣。现在我先为你祷告，请你用信心接受。亲爱的天父，现在求你用你的慈爱来保护我们，求主耶稣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特别求你恩待赐福你所爱的这位朋友。主耶稣，主耶稣啊，因为你也为这位朋友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主耶稣，你也要把这位朋友从捆绑中、从压制中释放出来。求你将你的道刺入他的心灵中，不许那恶者蒙蔽他。我就要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在我们一开始所读的那一段圣经中呢，记载了一位被巫鬼所附的人，要不是主耶稣亲自的去拯救他呢，他的现况和结局是何等的绝望悲惨。首先呢，我先说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有一次他特别要他的门徒把船呢开到一个叫格拉森的地方去。船开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在海上起了暴风，霎时间呢狂风大作，巨浪滔天，眼看船就要沉了。门徒啊都以为这一回可要丧命，他们就呼求主耶稣。于是主耶稣就起来斥责风浪，真是奇妙，风马上就停了，浪立刻就止了。这个时候门徒惊讶的目瞪口呆，对主耶稣的大能是又敬又畏，彼此说，主耶稣到底是谁，连风浪大海都听从了他。经过这场虚惊，又消耗了大半夜的体力，门徒们所驾驶的渔船呢，终于在破晓时分的靠岸了。格拉森海岸呢是一种沿岸，而这种岩石因为受海水长久以来的冲击侵蚀，所以形成许多天然的洞穴，而当地人呢就把这些洞穴当成摆放死人的坟茔，而这些洞穴一刮起风来，就会产生出一种呼啸的怪声。现在呢，你可以想象出来了，这个地方简直就像个鬼域一样。所以耶稣的门徒一上岸，在这个天呢刚亮未亮的这种阴森的光影之中根本就已经感觉到有些恐怖啊，令人呢是不寒而栗。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坟茔洞穴里面冲出来一个怪物，手脚带着中断的铁链，向他们不断的狂叫。圣经要说他是一位被巫鬼所附的人，当地人呢因为怕他狂性大发呀，所以用脚镣手链把他给锁起来，但是他却能够挣断脚镣手链的跑到坟茔来住。圣经要说呢他还用石头砍他自己，所以他一定的浑身是伤，是鲜血，是恶臭。那更可怕的呢是他光着身子没穿衣服，所以你想想看， 如此一个真名，可怕、凶恶、恐怖的狂人啊，朝着你咆哮冲过来，那会是什么结果？但真是奇妙，圣经要说呢，当他冲向主耶稣的时候，他远远看见主耶稣，就跑过去拜他。你说，这是何等奇怪的举动？这个人是如此的凄惨，不是因为他甘愿如此啊，乃是因为有鬼附在他的身上，他是受了污鬼的残害了。是鬼呀、啊，让他受这个折磨，是鬼让他苦不堪言，所以他大声向主耶稣呼求。圣经上说呢，他大声呼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你想，这句奇异的话是谁喊出来的？是他呢，还是他里面的鬼？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知道，是他里面的鬼借着他喊出来的。鬼知道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鬼央求主耶稣不要让他们受苦，因为主耶稣啊吩咐鬼要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而鬼知道自己如果从这个人身上出来的话呢，他就必定要到无底坑去受苦。所以鬼央求主耶稣，可不可以在上帝啊所定的大审判未到以前，是否能够通融一下，放他一马，不要现在啊就把他送去无底坑受苦。鬼希望能拖多久就拖多久。那说到这里啊，我就必须先把我们人的来源和鬼的来源，及人的结局和鬼的结局，在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向你解释一下。只有如此的，你才会明白为什么鬼呀、啊，他要要求耶稣啊，不要把他从这个人身上赶出来。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他赐给人灵魂，使人能够和他相通。之后呢，他就将他所造的世界交给我们人来管理，同时呢，他更给了我们每个人有自由意志，也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尊严和人格，而且我们人能够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人因此就成为万物之灵，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掌管一切，而每个人呢也可以照着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帝不是一位独裁者，他不控制我们，但是我们每个人呢对于上帝所赋予的权利要向他交账，要向他负责，到了他所定的日子，他会以公义来审判我们每个人，他要看看我们所做是否尽了本分，是否尽忠于天良，然后呢他要照着我们个人所行的和我们心底里面的动机意念呢来审判，来报应我们。那撒旦魔鬼的来源跟结局呢？圣经上说呢，撒旦呢本来是上帝所造的天使长，他本来是非常美丽和有智慧的，他在天上呢拥有高贵的地位，但是后来他因着自己的美丽和智慧就生出高傲的心，他竟然呢想要和上帝同等，所以他背叛了上帝，成为上帝的仇敌。当撒旦背叛的时候，他就煽动了一批天使，组成了一股恶的势力呢来背叛上帝，结果是撒旦和跟随他的天使一同受到上帝的审判。 被上帝从天上驱逐，他们从此呢不再是光明的天使，他们成为空中属灵的恶魔和污鬼邪灵。那在背叛的天使中呢，已经有一部分呢被主用锁链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当审判来到的时候，撒旦和一切污鬼邪灵啊，全部要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中，又要在那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撒旦他知道他自己的结局是罪有应得，但是他的邪恶和他的毒狠使他不甘心自己受罚，所以当上帝创造了我们人之后啊，他就诱惑夏娃去背叛上帝，去吃上帝所禁止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让亚当夏娃犯罪，他诱惑亚当夏娃。从此呢，我们人类因着上了在当，因着犯了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都进入死亡，使我们本来和上帝之间那个和谐美好的关系，因着我们犯罪而被破坏而消失了。所以使到凶暴、相残、毁灭、杀害的就弥漫了全地，结果人就落入了撒旦魔鬼的势力范围之下，人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只能在撒旦所控制的世界中呢，随从今世的风俗来行事为人，每个人就都活在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里面，每个人呢只能随自己的私欲了。但是因着你的自我，因着你的私欲，因着你所犯的罪，就是你和上帝隔绝了。你今天呢不但不信上帝，你反而喜欢活在撒旦魔鬼的掌握的世俗之中。圣经说呢，撒旦是世界之王，全世界呢都握在他的手下，他又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所率领的污鬼邪灵呢是有系统、有等级、有邪力的。这些污鬼邪灵呢，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啊，控制着人类的各个层面。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呢，早已经建立起各种不同的系统，他利用人心中的私欲啊，去追随世界的各系统中的潮流，他让人呢在各系统的潮流趋势中呢来得满足，他美其名呢叫你觉得是自我发挥啊，是自我有成就，但是实际上呢他却是利用这一些把你给牢牢的捆绑起来。譬如呢，他建立宗教世界的系统，他兴起各种宗教，带给人虚假的盼望和种种的捆绑，他叫你在各种宗教里面呢，不但没有得到自由，反而落在好多的约束里面。他又利用商业世界的系统呢，叫人为了钱财付上了自己一生宝贵的光阴和精力，最后你一毛都不能带走。他也通过政治世界的系统叫人在政海中啊浮沉斗争，最后只使你啊涂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又兴起了娱乐世界的系统，叫人沉迷在轻歌曼舞之中而不知明日如何。此外撒旦呢，他更在家庭、饮食、服装、喜庆、丧礼之中呢 建立起各种的传统、习俗、礼仪、规矩，使人被捆绑在其中了，使人为了维持毫无意义的系统呢，大动干戈，使人为了跟得上潮流啊，不能落伍啊，而费尽心机啊和永无止境的去追求，让人活在肉体的情欲中、眼目的情欲中和今生的骄傲之中。亲爱的朋友，今天是你得释放的日子，是上帝的爱临到你的日子。你看见你自己目前的光景吗？不要再上魔鬼撒旦的当了，是他弄瞎了你的心眼，他不叫主耶稣的救恩的光来光照你可怕的结局。亲爱的朋友，你已经被撒旦魔鬼捆绑到了什么程度？撒旦要俘虏一个人，要陷害一个人，他通常呢是一点一点来的，是逐步渐进的，他的目的是最后要完全控制你，叫你和他一同灭亡。所以呢，你跟他走得越深，你就越难回头。首先呢，他是使你退步，退步。你想一想啊，你小的时候，在学生时代，你是何等的单纯，你有一颗向善的心，你立志要好好的做人。但是现在呢，你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接下来呀，撒旦魔鬼他就开始对你加压力啊，使你对人生、对自己啊，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力。你想好好的发挥自己，但是你就是没办法。撒旦魔鬼他借用很多的人事物和生活的环境和各种的条条框框啊和坏制度呢，来压制你，使你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你要明白啊，撒旦呢，他常常借着你家里的人、你的上司、你的同事和大量的工作来压制你，甚至呢是榨取你，把你逐渐的榨干吸光。撒旦这么做，就是要你呢从体力上慢慢衰退，然后情绪就低落，最后呢崩溃了。好，这个时候你会开始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你觉得你的人生毫无乐趣和盼望。撒旦也会常常利用沉重的经济负担呢和家人的冲突啊，和家人的难以相处啊，来使你焦虑不安、烦躁不已，最后让你陷在忧郁里面。这是撒旦他真实的目的呢，乃是要你渐渐地封闭你自己，叫你变得孤独、怪异，然后使别人很难接近你。这样久而久之呢，你就变得痴迷不悟，你就变成顽固了，你就开始看谁都不顺眼了，你开始对四周一切的事情你都有仇恨了。你到了这个地步，你已经是无法看清楚事物的真相，你慢慢失去了意志力，撒旦这个时候就能够完全控制你。本来意志力、自由意志呢，是上帝啊赐给我们人最宝贵的礼物，但是人这个时候因为自愿或是被逼啊，把自由意志放弃了。所以撒旦呢，他常常要人呢甘心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或者使用一些压迫，或是使用一些利益，让人把自己的心交给他。这是撒旦他最后的目的， 就是要叫人着魔。着魔，人对任何事物如果着了迷，那可能还有救，但是一旦着了魔呢，那这个人就完全被撒旦控制了。撒旦呢，是使用各种手段呢，来使人进入着魔的地步。他使有的人呢，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位被鬼所附的人，是邪灵附体，完全被他控制。但是撒旦呢，他不是对每个人都如此，他对不信鬼神的人呢，就用不信鬼神的方法呢，来使你着魔。他可以使你对一个人，或对一种爱好，或对一种东西，或对一个理想，或对一种主义来着魔。着魔呢，就是你为了一个特别的对象，不由自主的呢，就献上你自己，献上你自己的一生，而到了一个地步，你愿意为那个人，为那个爱好，为那件东西，为那种理想，为那个主义而死，结果你一生呢，就被这一样所控制，所占有，所消耗。所以现在呢，是你应该清醒的时刻。你想一想，你如果是为了撒旦而耗尽了你一生，你值得吗？历史上著名的查理曼大帝，当他在位统治的时候，他真是大权在握，傲视群臣，不可一世。当他上朝的时候，只要龙眉一竖，大臣的乞丐就颤抖，但是只要他龙颜一笑啊，全国的老百姓啊，便有几天好日子过。更要只是他一声令下，帝国的大军们便听命前进。如果他想吃什么的时候，各地的诸侯啊，便为他从天涯海角找过来。在他临死的时候，他下了一道命令，他要大臣们呢，把他的遗体笔直地坐在宝座上，头戴王冠，身披黄袍，手握权杖，同时呢，要把一本书放在他的双膝上。当时是公元814年，200年之后，另外一位皇帝奥铁罗下令打开他的坟墓，发现呢，只不过2个世纪的时空而已，查理曼大帝的尸体呢，早已腐烂，王冠不但倾倒，权杖也已落地。可是，在他枯骨的膝盖上啊，那一本书仍然是好好的。查理曼大帝的一根枯骨指头指着这本书上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本书就是圣经，这一句话就是主耶稣亲口所说的。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在圣经上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所指的盗贼就是撒旦魔鬼，他对你的目的无非是要偷窃你一生宝贵的生命，要杀害你的灵魂，要毁坏你的人生。你想想，撒旦给了你一些什么？他不过是让你一生活在自哀自怨自卑自责之中，它使你的生命充满了怨恨、忧虑、虚晃、错失，而最后呢，让你跟他一同永远灭亡。但是主耶稣来呢，主耶稣说，我来了，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主耶稣来的目的乃是要把天父上帝的生命，那永生神的生命赐给你。上帝的生命是永存的，是活泼的，是刚强的，是圣洁的，是慈爱的，是公义的，是光明的。亲爱的朋友，圣经中所说的这一位被鬼所附的人，正是我们世人的代表。他的苦况就是你我的苦况，他的盼望也是你我的盼望。当他远远地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立刻跑去拜主耶稣，他知道只有主耶稣能够救他，所以他求主耶稣释放他。不但他知道主耶稣能够救他，能够释放他，就是连在他身上的鬼也知道。当一个人要得救，就必须信主耶稣，必须接受主耶稣。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主耶稣呢，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要把人从魔鬼手中救出来。圣经上说，我们人既是血肉之体，主耶稣他也照样亲自来到世上，成了血肉之体，特别借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主耶稣来到，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魔鬼撒旦，并以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主耶稣第三天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从此之后，凡是相信他的人就不再灭亡，反得永生。从此撒旦魔鬼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知道自己的结局是必定灭亡，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气愤愤地在世上做困兽之斗，做垂死的挣扎。所以你看，他手下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只能哀求，只能恳求主耶稣，而毫无招架之功。亲爱的朋友，不要惧怕魔鬼撒旦，他已经是主耶稣的手下败将。只要你信了主耶稣，只要你在主耶稣里面，他对你就是没有办法，他就不能对你怎么样。主耶稣一开始传道就很清楚地宣告说，上帝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上帝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悦。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赶逐污鬼，要拯救这个人脱离苦海。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主耶稣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控制苦害，要使我们得到自由，得到永生。亲爱的朋友，这位被鬼所附的人，他是住在坟茔里。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坟场啊，千百年来这个世界埋下去多少死人，你我有一天也要被埋下去。你不要看这个世界很漂亮啊，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装饰的很美的坟墓啊，外面美丽壮观，里面充满了死人的骨头。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家。你看这位被鬼所附的人，圣经上说他昼夜在坟茔和山中喊叫， 这就表示人心中没有安息啊，人日以继夜的在那里哀叹啊。圣经说他要用石头砍自己，这表示今天有多少人在慢性自杀，在折磨自己。圣经要说他没有穿衣服，这表示今天的人是何等的羞耻，人真正的光景是何等的赤裸裸。圣经要说他被人用铁链锁着，这表示今天世人呢，被多少社会制度，被多少习俗传统，被多少国法家规，被多少虚假的礼教来捆锁住。圣经要说他被人抛弃在山野坟茔里，这表示你被人下放，你被人划清界限。这个人他真是世人的代表，你看谁都不要他，但是主耶稣却专门为他而来。人都嫌弃他，但是主耶稣却来亲近他。当鬼被赶到猪群，连猪也受不了鬼，猪宁愿冲下山崖淹死在水里的时候，人们却为了2000头猪的损失竟不在意这个人已经得到了自由，得到了释放。这表示人心里所重视的到底是什么，是猪而不是人。人看重猪的价值，人却轻看人灵魂的得救。亲爱的朋友，这一点人都不如鬼呀、啊、鬼还知道自己的结局啊，鬼还恳求主耶稣暂时不要把他们赶到无底坑里去啊，鬼知道地狱的火狐是何等的可怕，能不早去就不早去。但是人却拒绝主耶稣，为了自己损失2000头猪，他们就赶主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亲爱的朋友，你看看这个被鬼所附的人，在他信了主耶稣之后，他有了何等大的转变。所以主耶稣也说，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他以前被人所弃，而主耶稣专程来救他。他以前住在坟茔，而如今呢，他能够返回到亲人当中。他以前被铁链所捆，而如今得到自由。他以前昼夜吼叫，而如今安静地坐在主耶稣前面。他以前赤身露体，如今穿上了衣服。他以前自残自弃，而如今爱己爱人。他以前没有自我，而如今他清楚明白他的身份。他以前被鬼所挟持，而如今他为主耶稣而活。他以前被困在坟茔里，而如今他可以四处去为主耶稣做见证。这真是荣耀的释放，你盼望吗？你一毛都不能带走。